分享嘅，
好像刚才妙妈妈分享的，
圣灵嘅角色喺罗马书好重要。
圣灵的角色在罗马书很重要。
保罗一路一路一路咁样带，
保罗一路一路的带，
佢要讲明咧，基督已经完成咗个救恩嘅根基。
他要讲明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的根基。
咁边个帮助我哋进入基督已经完成嘅救恩呢？
那谁帮助我们进入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呢？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所以我们用第六节，
所以我们用第六节
去成为那个标题，
去成为这个标题。
我们服侍主不是按照律法，
我们服侍主不是按照律法，
不是按照旧的样式，
不是按照旧的样式。
这里讲到的义民呢，其实就是律法，
这里讲到的义民就是律法。
所以我们按照的是新的样式，
我们按照的是新的样式，
是圣灵，
是圣灵，
圣灵已经帮助我们进入新的时代，
圣灵已经帮助我们进入新的时代。
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
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
进入圣灵新时代，
进入圣灵新时代。
保罗在罗马书一至三章，
保罗在罗马书一至三章
已经讲了世人都犯了罪，
已经说了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包括犹太人，
包括了犹太人。
他又假设犹太人会反驳，
他是假设犹太人有反驳，
所以第四章他就引亚伯拉罕的例子，
所以第四章他就引亚伯拉罕的例子，
亦都引用咧大卫的诗篇，
也引用了大卫的诗篇，
讲到咧其实是神遮盖我哋嘅罪，
讲到是神遮盖了我们的罪，
而亚伯拉罕咧佢系因信称义，
而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啊，割礼系信因信称义之后先做嘅，
割礼是因信称义之后所做的，
所以咧佢反驳咗犹太人，
所以他反驳了犹太人。
唔系因行为称义，
不是因行为称义。
跟住就讲到第五章，
跟着就讲到第五章。
基督嘅救恩，
基督的救恩
同亚当嘅对比，
跟亚当的代对比。
耶稣系新嘅亚当，
耶稣是新的亚当。
以前我哋排喺旧亚当嘅后面。
以前我们排在旧亚当的后面，
就在罪的权势之下，
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
现在排在耶稣基督新亚当的后面，
现在排在耶稣基督新亚当的后面，
就进入救恩，
就进入救恩。
第六章开始，
第六章开始
就讲到一个人已经得救之后，
就讲到一个人已经得救之后，
怎样过新的生活，
怎么样过新的生活，
怎样成圣呢，
怎么样成圣呢？
这个就是六至八章要讲的东西，
这是六至八章要讲的事。
进入第七章，
进入第七章，
保罗继续要面对犹太人一个很强的观念，
保罗继续要面对犹太人一个很强的观念，
就是律法，
就是律法。
他们觉得律法所代表的行为，
他们觉得律法所对表的行为，
正正代表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真正代表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所以犹太人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所以犹太人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我们不可以放下律法的，
我们不可以放下律法。
但是保罗正正要强调的，
那保罗真正要强调的，
一定要放下律法，
一定要放下律法。
放下的意思，
放下的意思
不是不遵守律法，
不是不遵守律法，
是要放低行为导向，
是要放下行为导向，
要靠律法称义的这个心态，
要靠律法称义的这个心态。
第一节就很清楚了，
第一节就是很清楚
讲出他的对象是什么，
讲出他的对象是什么。
他说弟兄们，
他说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所以第一节已经很清楚讲个对象是谁，
所以第一节已经讲出对、很清楚的讲出对象是哪一个。
因为明白律法的人就是指犹太人，
因为明白律法的人就是指犹太人。
整章的罗马书、第七章，
整章、第七章的罗马书，
律法和移民这个字出现了整二十五次，
律法跟移民这义民这个句子就出现了
25次，
二十五次，
所以很清楚他讲的是律法，
所以很清楚他讲的是律法。
那律法到底是什么功用呢？
律法到底是什么功用呢？
错误的应用就变成行为导向，
错误的应用就是变了行为导向，
行为导向之下做不到又会产生内疚控诉，
行为导向之后做不到又产生行为内疚错误，
同埋自我控诉，
还有自我控诉。
所以神今日喺呢张经文，
所以神今天在这张经文
特别要医治同埋帮助两种人，
特别要医治和帮助两种人，
行为导向嘅，
行为导向的。
如果我哋做嘢咧，对自己要求好高嘅，
如果我们做事对自己要求很高，
对人要求又好高嘅，
对人要求也是很高，
我哋不知不觉跌咗喺行为导向里边嘅，
我们不知不觉地跌在行为导向里面。
今日呢张经文其实要帮助我哋，
这张经文就是要帮助我们。
如果行为导向之下我又做唔到，
如果行为导向之后我也 做不到，
我就会产生内疚啦。
我就会产生内疚，
我就会产生自我控诉，
我就会产生自我控诉。
今日呢张经文又系要释放我哋，
这张经文就是要释放我们，
因为神都唔控诉我哋，
因为神都不控诉我们。
点样进入一个圣灵新时代呢？
怎么样进入一个圣灵新时代呢？
第一点系圣灵新时代，圣灵时代嘅新样式。
第一点是圣灵时代的新样式。
喺呢个样式里边咧，一至六节系呢一段。
在这个样式里面，一至六节是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节，
第一节第一段，
他说我讲的对象是明白律法的人，
我讲的对象是明白律法的人。
然后就讲到了律法管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然后讲到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证明已经脱离了律法的管辖呢？
我们用什么证明已经脱离了律法的管辖呢？
保罗是用婚姻的比喻，
保罗是用婚姻的比喻。
如果我结了婚，我的丈夫未仍活着，
如果我结了婚，丈夫还活着，
我就受到婚约这个律法的管辖，
我就受到婚约这个律法的管辖。
如果丈夫死了呢？
如果丈夫死了呢？
咁呢一个婚约就结束咗啦。
那这个婚约就结束了。
保罗用一个婚姻嘅比喻，
保罗用一个婚姻的比喻，
讲出我哋咧其实已经唔再受到辖制啦。
讲出我们已经不再受到辖制。
律法定得好清楚，
律法定得很清楚。
喺婚约里边亦都定得好清楚，
在婚约里面也定得很清楚。
如果丈夫仍活着咧，
如果丈夫仍然活着，
我嫁俾其他人咧。
我嫁给其他人，
咁就系淫乱啦。
那就是淫乱。
所以一至三节做咗个好强烈嘅对比。
所以一至三节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话俾我哋知，我哋已经脱离咗律法。
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
点解用呢个比喻咧？
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
律法，我哋律法对我哋嚟讲系咪已经死咗咧？
律法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了呢？
或者系我哋对律法嚟讲已经系死咗咧？
或者我们对律法来讲已经是死了呢？
因为第六章已经讲咗咧，我哋喺罪上边已经死咗啦。
因为第六章已经讲了，我们在罪里面已经死了。
咁律法系指出我哋嘅罪。
律法是指出我们的罪。
如果我喺罪上面因基督嘅缘故已经死咗咧？
如果我在罪里面因基督的缘故已经死了呢？
咁冇问题啦。
那就没有问题。
系咪啊？如果律法引起我嘅愤怒，
如果律法惹起我的愤怒，
譬如话有人踩亲我只脚，
比如说有人踩到我的脚，
我好嬲系咪？
我很气愤。
即系我未死啦。
那就我是没有死。
如果有人踩伤我只脚，
如果有人 踩到我的脚，
我一啲脾气都唔发，
我一点脾气都不发，
因为我死咗啦，
因为我死了。
你踩紧一个死人只脚，
你是在踩一个死人的脚，
呢个死人会唔会嬲咧？
那这个死人会不会愤怒呢？
唔会嘅，
不会的。
呢个就系喺罪上面我已经死咗啦。
这个就是在罪上面我已经死了。
所以下次有人踩伤你只脚咧。
所以下次有人踩到你的脚，
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啦。
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死咗未咧？
我死了没有呢？
如果我死咗咧？
如果我死了呢？
我就唔使咁激气啦。
我就不用这么愤怒了，
因为喺罪上边我死咗啦。
因为在罪上我已经死了。
喺律法上边，如果我喺罪上面，我如果已经死咗咧？
在罪上，如果我已经死了呢？
咁即系话我喺律法上面都已经死咗啦。
那就是说我在律法上也已经死了。
自然律法就管唔到我啦。
自然律法已经管不到我，
我就从律法嘅约束当中脱离咗，
我就在律法的约束当中脱离了。
咁我进入一个新嘅样式咯。
那我进入一个新的样式。
虽然话人踩亲我只脚，我系死咗啫。
虽然有人踩到我的脚，已经死了。
但我唔会企喺度从此唔喐噶嘛。
但我不会站在那边从此就不动了。
我就进入一个新生嘅样式。
我就进入一个新生的样式。
就系圣灵嘅新样式。
就是圣灵的新样式。
所以讲完脱离了律法一至三节之后咧，
所以讲完脱离了律法一至三节之后，
佢就进入四至六节啦，圣灵嘅新样式。
他就进入四至六节圣灵的新样式。
第四节开始讲。
第四节开始讲。
我个弟兄啊，这样说来。
我的弟兄啊，这样说来。
你们藉着基督嘅身体。
你们记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叫你们归于别人。
之前是归于律法，
之前是归于律法，
现在这个别人就是归于基督。
现在这个别人就是归于基督，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所以以前我是在律法下，
以前是我在罪律法之下，
以前在律法下，
以前在律法上，
现在在基督下，
现在在基督下，
这个就是新生的样式了，
这个就是新生的样式。
然后呢，以前呢结的是死亡的果子，
以前结的是死亡的果子，
在律法之下我无力遵守，
在律法之下我无力遵守，
我的结局就是死，
我的结局就是死。
罗马书第六章廿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第六章，罪的工价就是死。
呢度话俾我哋知，以前系结死亡嘅果子，
以前是结死亡的果子，
依家系结美好嘅果子俾神。
现在是结美好的果子给神，
系生命嘅果子，
是生命的果子。
第六节，
第六节，
以前遵守嘅系义民。
以前遵守的是义民，
礼仪的义，民字的民，
礼仪的义，名字的名。
现在义民的意思就是规条，
义民的意思就是规条。
现在遵守的是什么呢？不是规条，是心灵。
现在遵守的不是规条，是圣灵，
是圣灵，
是圣灵。
圣灵会做些什么呢？
圣灵会做一些什么呢？
圣灵自然在里面会帮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当我在圣灵的新样式管理之下，
当我在圣灵的新样式管理之下，
我就脱离了罪的辖制，
我就脱离了罪的辖制，
我就脱离了死亡，
我就脱离了死亡
所结的果子，
所结的果子，
我就脱离了肉体，
我就脱离了肉体，
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挣扎，
在礼仪、在规条之下，
在礼仪、在规条之下，
很多嘢重重复复会出现，
很多事会重复的出现，
肉体嘅软弱重复出现，
肉体的软弱重复的出现，
罪重复出现。
罪重复出现，
死亡不法重复出现，
死亡都重复出现。
现在进入去圣灵的新样式，
现在进入圣灵的新样式。
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
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
自由，
自由。
在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自由，
在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自由。
圣灵的新样式，
圣灵的新样式，
帮助我们不再受到辖制，
帮助我们不再受到辖制。
如果之前是怕死亡，
如果之前是怕死亡，
现在已经死了，
现在已经死了。
如果以前怕犯罪，
如果以前是怕犯罪，
现在永远有一种认罪悔改的恩典，
现在仍然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恩典。
只要不是故意犯罪，
只要不是故意犯罪，
神都永远有恩典给我们，
神都永远有恩典给我们。
就在那种的赦罪之恩之下，
就是在这种赦罪之恩之下，
我反而不会被罪辖制，
我反而不会被罪辖制，
就是从罪的捆绑里面得自由，
就是在罪的捆绑里面得自由。
这个就是保罗针对犹太人要说明的，
这个就是保罗针对犹太人要说明的，
就是原来不是靠律法的，
原来不是靠律法，
不是一个旧的时代，
不是一个旧的时代，
是进入新的时代，
是进入新的时代。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
人很多时候都跌咗落去一个行为导向里面，
人很多时候都跌在一个行为导向里面。
我哋自细就被教导咧，你应该做乜，应该做乜。
我们从小就是被教导，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吓，咁我哋咪好自然跌咗落去行为导向咯。
我们很自然的跌进了行为导向，
系咪？做得好就有称赞，
做得好就有称赞。
做得唔好咧就被惩罚，
做得不好就是被惩罚。
咁多数系称赞多定惩罚多咧？
多数是称赞多还是惩罚多呢？
我可能你是称赞多的，
可能你是称赞多。
我咧成日都读书不合格嘅，所以我是惩罚多的。
因为我呢就是读书不合格，所以呢被惩罚多。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老师默书不合格，成日都要留堂。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默书不合格要留堂，
然后咧就要见家长，
然后要见家长。
家长嚟接我嘅时候，
家长来接我的时候，
阿爸阿妈咧要不停同老师讲对唔住啊，我仔唔够勤力吓。
爸爸妈妈不停的要跟老师说对不起，我的儿子不够勤快，
吓好尴尬，
很尴尬。
跟住阿爸阿妈接我走咯，
跟着爸爸妈妈接我走，
就去搭巴士翻屋企啦，
就是坐巴士回家。
然后个老师又坐同一架巴士，
然后老师又坐同一架巴士，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我的班主任呢？
谁能脱离就脱离我的班主任呢？
喺学校已经见到佢啦，
在学校已经见到他。
搭巴士翻屋企又见到佢，
搭巴士回家也见到他。
所以我就会不知不觉觉得都系我做得唔好，
我就会不知不觉的觉得我做了不好，
然后就会跌咗落去个一系就行为导向。
然后就跌进一个行为导向，
一系就觉得内疚控诉，
或者是内疚控诉，
都系我差，
都是我不好，
都系我笨，
都是我笨。
吓，细个屋企人嘅教育方式咧，唔可以称赞嘅。
小时候家里的教育方式是不能称赞的。
佢哋嘅观念系，
他们的观念是
吓越矜贵嘅咧，
越珍贵的，
越唔可以称赞，
越不可以称赞。
如果唔系，就黑暗权势咧将你抢走噶啦。
不然的话，黑暗权势就将你抢走。
但系当佢哋唔称赞，
当他们不称赞，
我哋就提早进入咗黑暗权势里边。
我们就提早进入了黑暗权势里面。
讲真都系会负面嘅，
说什么都会负面。
好蠢啦、
啊，很笨啦、啊，
好笨啦、
啊，很蠢笨啦、
啊。个样好好似饭团咁啦，
好像饭团一样。
一劈嘢啦，
好像。一堆东西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嗰个嘅说话影响之下，
在这个话的影响之下，
一系你就俾心机读书，
要不然你就努力的读书，
就跌入咗行为导向嘅嗰个框框里边，
就跌入了行为导向的框框里面。
一系就不停自我控诉，
要不然就自我不断的自我控诉，
吓觉得自己做得好笨好差，
觉得自己做了很笨很差，
两边都一样。
两边都一样，
其实都是自卑，
其实都是自卑。
一个要靠表现自卑，
一个是要靠表现自卑。
一个表现完都表现得不好，所以有自卑。
一个是表现完表现得不好，都是自卑。
所以神要透过保罗这段的经文，
所以神要透过保罗这段经文，
要大大的医治我们，
要大大的医治我们。
其实做得不好本来就是因为罪的限制，
其实做了不好就是罪的瑕疵。
你做得好好就继续要求自己，亦都系罪嘅限制。
你做得好好，也继续要求自己，也是罪的瑕疵。
神要释放我哋，
神要释放我们。
释放完之后，咁系咪代表我哋唔使尽责咧？
释放完之后，是不是代表我们不用尽责呢？
唔系，
不是，
系我轻轻松松继续做神嘅工作。
我轻轻松松地继续做神的工作，
尽力，但系里边有一份自由。
尽力，对是里面有一份自由。
如果尽力，但系里边又好有压力。
但是尽力，如果里面很有压力，
我哋已经跌咗去行为导向。
我们已经跌进了行为导向。
所以神要带领我哋。
所以神要带领我们
进入圣灵嘅新样式当中。
进入圣灵的新样式当中。
好多时候我哋做一啲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
一定会经历一啲困难嘅，
一定会经历一些困难，
会面对一啲挑战，
会面对一些挑战。
好似今晚要做个比赛，
好像今晚要做一个比赛，
其实几大挑战嘅，
其实很大的挑战。
我系讲对同工，
我是说对同工，
对小组长当然有啲挑战啦，
对小组长当然也有挑战。
我哋都未经过彩排就上去比赛啦，系咪？
我们都没有经过彩排就上去表演，
全部都系天才，系咪？
全部都是天才。
对同工嚟讲咧，
对同工来说，
原来我哋要预备好嗰啲嘅 PowerPoint 啦。
然后我们要预备这些 PPT 呢？
要帮大家整理同一个格式啊！
要帮大家整理同一个格式。
仲有大家咧，系有时系用一个音乐档嚟到帮大家伴奏嘅。
有时候因为大家用一个音乐档跟为大家伴奏。
但童工又要将啲音乐档全部整理好啦。
但童工也要将音乐档全部整理好。
好多嘅工序。
很多的工序。
会不会有一定程度的忙碌呢？
会不会有一定程度的忙碌呢？
我们都会面对的，
我们都会面对。
所以神不会说我们不需要尽责任，
所以神不是说我们不用尽责，
但是在做完之后呢，
但做完之后呢，
轻松
轻松，
今晚的果效，
金旺的果效，
一定会超过我哋所求所想，
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一定会好喜乐，
一定会很喜乐，
一定咧嘅耳仔咧，无论听到啲咩音，都觉得系天上面嘅声音。
一定呢，是我们的耳朵，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一定是天上的声音。
因为圣灵会将个声音转化，
因为圣灵会将声音转化。
好似我哋同 Melis 玉凤小组初赛，
就像我们跟 Melis 玉凤小组。
有初赛，
初赛
吓，上个礼拜嘅比赛，
上个礼拜的比赛。
其实我哋后屘听翻嗰啲录音，
后来我们听回一些录音
吓，我哋系自由咁样向左走，向右走。
我们是自由的向右转，向左转，
即系走音，
就是走音。
但系我觉得神嘅同在好大，
但是神的同在很大
吓，因为我哋敬拜紧佢。
因为我们在敬拜他，
那个就是尽力之后，
这个就是在尽力之后，
或者尽力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尽力的过程当中，
都很轻松的，
都是很轻松的。
那次比赛之后，
这次比赛之后，
我们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心口都多了个字，
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心口多了一个字，
多了个勇字，
多了一个勇字。
那你都这么够胆上台唱的，
你这样都够胆上台去唱歌。
我知道今晚之后，
我知道今晚以后，
这个勇字会赏赐给全部人。
这个勇字会赏赐给全部的人。
圣灵的新样，
圣灵的新样，
有一种自由，
有一种自由。
我就算没唱过，
我就算没有唱过，
我都可以上台的，
我都可以上台。
我就算妥拉节冇以前冇表演过，
我就算妥拉节以前没有 表现过，
我都可以上台的，
我都可以上台。
那个就是一个突破。
这是一个突破，
一个自由，
一个自由。
圣灵的新样，
圣灵的新样，
在神里面可以很轻松，
在神里面可以 很轻松。
其实每一样东西神都是邀请我们一起玩，
其实每一样事神都邀请我们一起玩，
神不是邀请我们一起做，
神不是邀请我们一起做。
如果讲做就会成为压力，
如果讲做就成为压力，
做就会变咗行为导向，
做就是变了行为导向。
但神话一起玩，
但神说一起玩，
每样嘢神邀请我哋玩，
每一样事神邀请我们玩，
嗰件事就变得好轻松，
这件事就变得很轻松
吓。而压力嘅过程只系一种成长啫，
是压力的过程是一种成长，
系一种自我突破，
是一种自我突破，
系一种我摆唔摆得低我嘅面子，
是一种我摆不摆得下我的面子，
只系个零银钱嘅一包面子，
这是一块多钱的，一块多钱的面子，
摆唔摆得低咧？
放不放得下呢？
好，呢个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神要我哋好自由嘅，
神要我们很自由，
进入圣灵嘅新样式。
进入圣灵的新样式，
但因为从前的伤害，
因为从前的伤害，
有时我哋行为导向得好紧要嘅，
有时候我们行为导向得很要紧，
有时我哋被辖制咧，对自己对人都好好多嘅要求，
有时候我们被辖制，对人对自己都很多的要求。
神今日要俾我哋更大嘅自由，
神今天要给我们更大的自由。
第二大点，
第二大段，
明白律法洞悉罪，
明白律法洞悉罪。
咁犹太人可能会反驳保罗啦。
犹太人会反驳保罗，
咁你讲到律法好似一无是处，
你讲到律法好像一无是处，
又话我哋脱离咗律法，
又说我们脱离了律法，
咁之前俾我哋咪即系冇用，
那之前给我们的就没有用，
所以保罗又要详细讲翻，
所以保罗就要详细的讲
律法个功能系好清晰嘅，
律法的功能是很清晰
啊，冇律法我就唔知咩叫罪，
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律法要做咩咧？
律法要做什么呢？
就要显出我哋嘅罪，
就要显出我们的罪。
第七节咁讲，
第七节这么说，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吓，律法是罪吗？
律法是罪吗？
吓，断乎不是，
断乎不是。
吓，保罗就反驳紧犹太人嘅嗰个挑战，
保罗就反驳犹太人的挑战，
只是非因律法，
只是非因律法，
我们就不知何为罪，
我们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贪心。
非律法说不可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所以律法是要显明什么叫罪，
所以律法是要显明什么是罪，
律法是要画一条界线，
律法是要画一条界线，
这条界线就是超过就叫罪，
这条界线就是超过了这个罪。
如果那条界线叫做不可以冲红灯，
如果这条界线叫做不可以冲红灯，
那冲红灯就是罪，
那冲红灯就是罪。
如果个界线叫做车速时速几多，
如果这个界线叫做车速时速多少，
我超速就是叫罪，
我超速呢就可以就是罪了。
所以律法好清楚嘅。
所以律法很清楚。
律法咧好有一个好强嘅特质，就系画咗一条界线。
律法就是一个很强的特质，画了一条界线。
如果冇律法，
如果没有律法，
咪无法无天咯。
就无法无天。
所以律法仍然在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所以律法在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仍然都有一种将罪显明的特质。
仍然是将罪显明的一个特色。
它不单只是被动地一条界。
它不单只是被动的一条界线。
去到第八节。
去到第八节。
八至十一节。
八至十一节。
它出现了一个字。
它出现了一个字。
第八节说。
第八节说。
然而罪趁着机会。
然而罪趁着机会。
趁机会，
趁机会。
然后咧，第十一节。
然后第十一节。
因为罪趁着机会，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藉着诫命引诱我，
就藉着诫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并且杀了我。
有冇咁严重呢？
有没有这么严重呢？
原来律法有一个特质。
原来律法有一个特质。
从静态角度就显明罪。
在整个过整体过程就是隐。
如果用静态，
如果有静态。
来讲就是显明罪，
就是来显明的罪。
如果用动态，
如果用动态，
律法咧好似引发我哋里边嘅罪，
律法好像引发我们里面的罪。
好明显，譬如话神话唔准食，
很明显，比如说神说不准吃，
唔准食分别善恶树上面嘅果子，
不准吃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
神话唔准食，
神说不可吃，不准吃。
但系喺人里边咧，
但是在人里面呢，
系咪就不停望住嗰棵树？
是不是不停地望着这棵树？
所以就产生两棵树了。
所以就产生两棵树。
一棵就是分别善恶树。
一棵就是分别善恶树。
另一棵就是人不停望住喺度，企喺度咧，好似一棵树咁样。
另一棵就是人不断地望着，站在那边就望着那棵树。
成日都想摸。
整天都想摸。
跟住自己就开始去幻想。
开始自己就开始去幻想。
哇！一定好甜噶啦。
那一定是很甜的，
一定好好食噶啦，
一定是很好吃，
吓，一定好靓噶啦，
一定是很漂亮的。
因为夏娃话悦人眼目啊嘛，
因为夏娃说悦人眼目，
吓，夏娃同蛇讲话，哇，那个棵树嘅果子系悦人眼目嘅。
夏娃跟蛇说，这棵果子是悦人耳目的，
而且咧好作食物，
而且是好作食物。
咁即系话佢望住吞咗好多次口水啦，
就是说他望着吞。那好多次口水，
引发罪，
引发罪，
有冇呢个经验啊？
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同啲小朋友讲越唔准去做嘅嘢，
你跟小朋友说越不准他做的事，
佢系咪越想去做啊？
他是不是越想去做？
佢系咪越去挑战佢啊？
他越想去挑战。
你话唔好食呢啲冻嘢啊！你病紧啊！
你说不要吃这些冻的，你已经在病了。
咁佢系咪会好想打开雪柜啊？
他是不是很想打开雪柜？
你就打开蚊帐，打开蚊帐有只蚊，系咪？
你就打开蚊帐，打开蚊帐有一只。
佢就打开雪，打开雪柜，打开雪柜有雪糕，系嘛？
他就打开雪柜，打开雪柜有雪糕。
罪界线，
罪界限，
反而引发佢里边个罪，
反而引发他里面的
罪。越唔准，
越不准，
越想做，
越想做。
咁系咪证明人嘅罪性啊？
那是不是证明人的罪性呢？
讲咗唔好啦。
讲得不好。
如果我唔系有罪性嘅话，
如果不是有罪性的话，
我唔会专登去犯噶嘛。
我不会专门去犯。
正因为罪性，
正因为罪性，
所以讲咗界线之后，
所以讲了界限以后，
那个界线反而成为咗个引诱。
这个界限就反而成为一个引诱。
系咪显出我哋嘅罪？
是会显出我们的罪。
十二节，
十二节，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律法系圣洁嘅，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即系话呢个标准系好嘅。
这个标准是好的。
我因为呢个标准，我去咗犯罪。
我因为这个标准去犯了罪，
就唔系因为呢个标准唔好。
这不是说这个标准是不好。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叫我死吗？
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
唔系，
不是，
系叫我死嘅系罪。
叫我死的乃是罪，
是罪藉住良善叫我死，
是罪藉着良善叫我死。
我哋明咗呢个观念，读保罗呢啲文字就会比较清楚啦。
我们明了这个观念，读保罗这个文字就很清晰。
唔系律法叫我死，
不是律法叫我死，
唔系良善叫我死，
不是良善叫我死，
系我里边嘅罪，
是我里面的罪。
面对良善嘅标准，
面对良善的标准，
专登去挑战佢。
专门去挑战他，
我专登去挑战人哋对我个好处，
去专门挑战人 对我的好处。
我专登去挑战嗰个良善。
我专门去挑战这个良善。
我专登去挑战个恩典。
我专门去挑战这个恩典。
呢一个就显明我哋更大嘅恶。
这个就显明我们更大的恶。
人要知道自己个软弱。
人要知道自己的软弱。
原来神俾良善我哋。
原来人给我。神给我们良善，
神俾恩典我哋，
神给我们恩典，
神俾律法我哋，
神给我们律法，
唔系要我哋专登去挑战佢嘅，
不是要我们专门去挑战他，
系要我哋知道咧，原来呢我哋冇能力做到，
原来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到，
面对律法，
面对律法，
人只有一个特质，
人只有一个特质，
就系承认我做唔到。
就承认我做不到。
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都会发生一些好事的，是不是？
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会发生一些好事，
但是这些好事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人，
这些好事是发生在身边的人。
譬如你的同事被升职，
比如你的同事被升职，
我们里面这件是不是好事啊？
这件是不是好事？
但里面会不会引发我们的恶啊？
会不会里面引发我们的恶呢？
为什么升你不升我呢？
为什么你生你不生我呢？
如果是读书的，
如果是读书，
啊，隔篱嗰个同学成绩好过你，
隔壁的同学成绩好过你，
好事系咪？人哋进步，人哋会称赞。
好事，人家是进步，是称赞。
点解我哋又会妒忌呢？
为什么我们又会妒忌呢？
啊，同一个小组，你有组员被称赞，你咪冇被称赞。
同一个小组有组员被称赞，你没有被称赞。
我哋里边啲恶就会走晒出嚟。
我们里面的恶就会走出来。
咁称赞人本身唔好咩？
那称赞本身是不好吗？
啊，做得好嘅人被欣赏唔啱咩？
做得好的人被欣赏是不好吗？
唔系啊。
不是的，
是我们里面的恶引发了出来，
是我们里面的恶引发出来。
除非我们很明白这个特质，
除非我们很明白这个特质，
我们明白其实人里面很多挣扎，很多软弱。
其实我们明白人里面有很多挣扎，很多的软弱，
我才有出路，
我才有出路。
这个就是第三大段，
这个就是第三大段。
承认软弱靠恩典，
承认软弱靠恩典。
十五至到廿五节，
十五至二十五节，
怎样承认个软弱呢？
怎么样承认软弱呢？
我这个字，
我这个字
在整章的第七章，
在整章的第七章
出现了三十七次，
出现了三十七次，
做
做
同埋作
和做
出现了，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十二次，
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十二次，
即是证明呢，这个我成日都好想透过做去表现自己，
所以说明这个我通过做去表现自己。
保罗是犹太人，
保罗是犹太人，
他很明白这个心态，
他很明白这个心态。
保罗未信主之前，
保罗未信主之前
有极强的行为导向，
有极强的行为导向，
他拿了大祭司的公文，
他拿了大祭司的公文，
他要去逼迫基督徒，
他要去逼迫基督徒，
他觉得他的责任，
他觉得他的责任
就是要排斥这些他觉得的异端，
他要排斥这一点他觉得是异端的，
所以他就去捉基督徒了，
所以他去捉拿基督徒。
保罗很明白，
保罗很明白
他里面的恶很强，
他里面的恶很强。
当保罗信了耶稣之后，
当保罗信了耶稣之后，
我相信保罗也有一段时间挣扎着，
我相信保罗有一段时间也是很挣扎，
行为导向和恩典之间，
行为导向跟恩典之间
到底怎样平衡呢？
到底怎么样平行呢？
什么叫做恩典呢？
什么叫做恩典呢？
什么叫做行为导向呢？
什么叫做行为导向呢？
保罗就越来越觉得那种痛苦，
保罗就越来越觉得这个痛苦，
他想回自己很多事，
他想回自己很多的事，
他觉得他有两个我，
他觉得有两个我，
去到第十八节，
去到第十八节，
保罗很清楚觉得自己里面没有良善，
保罗很清楚觉得自己里面没有良善。
第十八节这样说，
第十八节说，
我也知道在我里面，
我也知道了我里面，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
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句说话其实在这二千年来呢很有威力，
这句话在两千年来很有威力，
不断成为我们最有共鸣的一句话，
不断成为我们最有共鸣的一段话。
我们不是不立志的，
我们不是不立志的。
在耶稣里面我们经常立志，
在耶稣里面我们经常立志，
一个认真的人都一定会立志，
一个认真的人都会立志，
但是我们经常都失败，
但是我们经常会失败。
立志为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去到十九节，
所以去到十九节，
保罗就说故此，
保罗说故此，
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反不做，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
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不想骂人的，
我不想骂人的，
但是一出口呢，
但是一出口
就伤人了，
就伤人。
我不想愤怒的，
我不想愤怒，
但是脾气呢，
但是这些脾气
很容易就搅动了，
很容易就搅动了。
我不想比较的，
我不想比较的，
但是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有很浓的躁意，
但是里面呢就是有很浓的醋意。
我应该要做好的，
我应该要做好的，
但我做不到，
但是我做不到。
我不应该这么差的，
我不应该这么差的，
但我整天都这么差，
但是我整天都这么差。
为什么呢？二十节，
为什么呢？二十节，
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的，
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
就证明不是我做的，
就证明不是我做的，
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留意这里保罗不是推卸责任，
留意这里保罗不是只推卸责任，
保罗对于罪的权势有一种了解，
保罗对于罪的权势有一种了解。
在罪的辖制之下，
在罪的辖制之下，
结果人只会无能为力，
结果人是无能为力，
我无法离罪，
我无法离罪，
我无法不犯罪，
我无法不犯罪，
我没办法断开瘾癖，
我没有办法脱离瘾癖。
生命里面一定要知道，
生命里面一定要知道
我今天的软弱，
我今天的软弱，
我自己要承担责任，
我自己要承担责任。
但是背后的根，
但是背后的根
是黑暗权势，
是黑暗权势，
是罪，
是罪，
辖制住我，
是辖制了我吗？
所以我里面经常都有一种挣扎。第二一节，
所以我里面经常有一种挣
扎。我觉得有个律，
我觉得有个律，
好像我中意为善的时候，
好像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就有恶同我一起，
就有恶与我一起。
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喜欢神的律，
我喜欢神的律，
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一个律，
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
同我的心中的律交战，
跟我心中的律交战，
将我掳去，
将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所以呢度有两个律，
所以这里有两个律，
因为我哋系上帝所创造嘅，
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上帝嘅律，
所以上帝的律，
好自然喺我心中有一个心中嘅律，
好自然有在我心中有一个心中的律，
就系向善，
就是向善
嘅律，
就是向善的律。
但是我里面有另一个律，
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律，
是罪的律，
是罪的律，
是肉体即系肢体的律，
是肉体跟肢体的律。
所以呢两个律就成为一个对比啦。
所以这两个律就成为一个对比。
呢个对比让我知道咧咩叫好嘅。
这个对比让我知道什么叫好的。
因为我哋本来就按照神嘅形象样式所创造。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来创造。
我哋对于美好嘅嘢有一种追求嘅。
我们对于美好的事有一种追求。
前几日咧，我翻屋企，喺屋企，即系去附近买嘢嘅时候。
前几天我在家附近买东西的时候，
喺屋企附近就见到好多人咧，哇！攞晒嗰啲好长镜头啊，不停喺河边个地方预备好晒。
在我家附近有很多人拿着长镜头在旁边预备好。
当时咧系四点几。
当时是四点多。
咁我行去买嘢。
我走下去买东西，
就好奇点解咁多人咧？系咪有啲咩雀仔影啊？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有什么倩鸟去拍？
后尾买完嘢翻嚟嘅时候，
后来去买回东西回来的时候，
五点几？
五点多。
哦，我就知道。
哦，我就知道。
哇，那个黄昏日落好靓。
黄昏的日落很漂亮。
个啲镜头都对准嗰度。
各个镜头都对着那边。
哇，我就好羡慕佢哋啲长镜头。
哇，我就是很羡慕他们的长镜头。
我都有一个短镜头，
我也有一个短镜头。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我就攞一个手机揿唔住咧，即系忍唔住就拍影咗几张相。
我就忍不住用我的手机拍了几张相。
我哋对于美好嘅嘢，
我们对于美好的事
有一种向往，
有一种向往，
有一种喜欢，
有一种喜欢。
嗰个系神俾我哋噶，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但系我哋里边有一个律，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律，
犯罪的律，
犯罪的律，
软弱的律，
软弱的律。
所以保罗到最后话好痛苦。
所以保罗说到最后很痛苦。
佢发出两种嘅呼喊。
他发出两种的呼喊。
廿四节同廿五节系两种嘅呼喊。
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是两种的呼喊。
佢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其实佢讲一个图画。
其实他这样的图画。
古代嘅一种酷刑。
古代的一种哭泣。
一种残酷的刑罚，
一种残酷的刑罚，
就是将一个死人犯死刑的犯人，
将一个死人的犯
绑同嗰个已经一条死尸都绑埋一起，
跟一个死尸绑在一起，
口对口，
口对口，
面对面，
面对面，
然后等佢慢慢死亡，
然后等他慢慢死亡。
保罗的图画就是这个。
保罗的图画就是、这个、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哇，系咪好恐怖啊？
是不是很恐怖啊？
吓，唔好默想落去，
不要默想下去。
佢好恐怖啊！
很恐怖。
吓，有一次我谂深一啲，个死尸会点咧？吓吓，咁啊谂谂下，我觉得应该即刻停止。
有一次我想想这个死尸会怎么样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停止。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保罗发出个呼喊。
保罗。发出一个呼喊，
佢好苦，
他很苦。
如果喺两个律里边，
如果在两个律里面，
继续依靠行为导向，
继续依靠行为导向，
结果只会失败，
结果就是会失败，
结果只会被控诉，
结果就会被控诉。
咁出路喺边呢？
那出路在哪里呢？
佢就发出第二种呼喊，
他就发出第二种呼喊。
廿五节，
二十五节，
感谢神，
感谢神。
我哋要不停讲呢三个字。
我们要不停地讲这三个字。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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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解呢？
为什么呢？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第四章讲因信称义。
第四章讲因信称义。
第五章讲到恩典作王。
第五章讲到恩典作王。
其实就是不停讲紧呢样嘢。
其实就是不停地讲这件事。
第六章讲到咧，神睇我哋系称我为义。
第六章
算我哋为义。
第六章讲到神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
然后咧喺基督里边，神俾我哋嘅恩典。
然后呢，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
透过浸礼。
通过浸礼。
帮助我哋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帮助我们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一举一动有新生嘅样式。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所以嚟到第七章。
所以来到第七章，
保罗发出一种内心最深的挣扎。
保罗发出一种内心最深的挣扎，
然后讲出一个最大的出路。
然后讲出一个最大的出路，
靠恩典，
靠恩典，
承认软弱，靠恩典，
承认软弱，靠恩典，
不是逃避，
不是逃避，
不是否认，
不是否认，
我承认我很软弱，
我承认我很软弱，
我要靠恩典，
我要靠恩典，
我要同神讲，
我要跟神说，
原来咧我好多行为导向，
原来我很多行为导向，
我好多内疚控诉，
我很多的内疚控诉，
我唔想咁，
我不想这样，
我唔想再喺罪嘅律里边死亡，
我不想在罪的里面死亡，
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做一件事，
承认软弱，
承认软弱，
靠恩典，
靠恩典。
走入恩典当中，
走在恩典当中，
佢会医治我哋，
他会医治我们，
佢会帮助我哋，
他会帮助我们，
从无力感当中脱离出嚟，
从无力感当中脱离出来，
再一次可以前进，
再一次可以前进。
呢个就系第七章好大嘅祝福，
这个就是第七章很大的祝福。
今日神要医治我哋，
今天神要医治我们，
神嘅灵要喺呢个地方动工。
神的灵要在这个地方动工，
帮助我哋再一次拥抱恩典，
帮助我们再一次拥抱恩典。
好，我哋一起嚟到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